今天晚上先要把第二章所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再补充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讲接下去，把上次我们讲到重生的部分我们再接下去。那么我们现在来先请大家看你们手边的那个信徒的灵命历程，你们这个表有没有？我刚才已经说过信徒的灵命历程，信徒的灵命历程。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就看这个图表，我们不用看上面了，我想哈。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知道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重新讲一下从以色列人的历程，埃及旷野迦南第一行，对不对？埃及是预表世界，旷野预表肉体，有没有？旷野预表肉体，就是在这个部分。那么埃及是预表世界，旷野预表肉体，迦南预表在基督里。那么我们灵命四神就是这是宾路易斯姆的把这个灵命四神写出来，就是得救城、复兴城、十架城，那么我加了一个道路，然后征战城，那征战城也算是得胜城。然后宾路易斯姆的四城跟我的四城有什么不同，你们会回去去看以后看宾路你们看那个讲我们的书后面有四城可能有一些不同，那么我现在不说了，因为我们节省时间。第二个就我们现在讲圣灵与信徒的关系，每一层我都是根据罗马书，我这次的讲义呢灵命晋升啊灵命的历程全部都是根据罗马书，所以我们按照罗马书的经历。第一个从罗马书来看，罗马书第三章有圣灵的重生，有没有？第三章是不是重生？是圣灵，从圣灵就是得救嘛，是圣灵做的，所以叫做圣灵重生。那么然后呢当罗马书这里有，然后呢在红海是预表世界嘛，我们预表那红海过了世界是与世界分别的基督徒，或者说有初步奉献的基督徒，你们可以加初步奉献的基督徒可以过，可以来进到复兴城。复兴城的经历呢叫做圣灵的浇灌，初步的复兴城的经历就是圣灵的浇灌，因为呢比较经历在圣灵外在的工作。汪德烈在讲这个，汪德烈有一本书在教会里面讲圣灵的比较全，我说最好的经典之作呢就是穆安德烈的住在基督基督的灵是最清楚的，它是一个很全部的，但是它讲的非常的精要而且非常的浓缩。然后穆安德烈他那里面就讲根据基督徒的经历，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外在的浇灌，按照灵程来说叫圣灵的内住。那么这两部分呢另外一本书叫做圣灵全备的祝福，穆安德烈有本书叫圣灵的全备的祝福，也是讲到怎样被圣灵充满那里。那么所以我们所以我就根据这个经历呢也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是从这个经历上来看圣灵浇灌。那么圣灵的内住呢就是复兴城过以后呢到奉献，基督徒的奉献从初步的奉献到完全，到了某一个程度达到完全的时候，就应该是叫做罗马书十二章的或者说六章了，我们就说六章的一个奉献，我们用六章的奉献。然后呢奉献以后呢六章基督徒的经历，刚才我们那个弟兄说到底罗马书六章跟八章的关系有没有凌晨的关系六章七章都是讲到与主同就是借着十字架与主的同时，救人与主同时，我们的救人与主同定的时候脱离罪的情况。但六章呢比较注重那个外面的罪的情欲的部分，有没有？七章是注重老我自我的部分，有没有？七章是比较重我里面的良善的部分，六章是对付那个外面情欲邪情，就是情欲就是罪的那个表现，七章是 助是对付我们，是解决我们里面我的问题，那个救人的问题，救人那个己的部分。他说七章的哈，我们在讲七章，他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有没有？可见这个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但是他在圣灵以外立志，有没有？他靠着救人去立志，他就落在律法的定罪底下，这样你有没有七章的经历？所以他就会苦嘛。七章的基督徒是经过六章哦，不是没有奉献的。他说立志是行善的哦，是行的，但是律法的光照使他知罪，有没有？这个七章的经历。所以那么过了六七章是一个经历，过了六七章呢就到八章，所以从圣灵的内住到圣灵的致死呢都是八章的经历，就进入圣灵的水流，进入生命的释放。八章里面呢，我们打开圣经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次重点是等于是讲了灵命历程，就是把八章特别是第八章，我们要花重点是在第八章。你看，我们请大家看第八章哈。你看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把六七八哈，特别是六章跟八章好的读一下哈。你看，在第八章的基督徒呢，就是说他不再靠自己来遵循律法了，他就是放下自己的努力了。他就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有没有？取死的身体以外呢，他就说感谢主，他说呢，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有没有？就说信心有两个历程哦，一个历程呢，一个历程就是神的恩典加给了我们可以做，那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的肉体又进去了啊，我们要还是回到这个依靠这个信心的路上来。那你看第八章里面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第一节说就不定罪，有没有？这句话怎么解开呢？在基督耶稣里是指的在六章的经历里面才能够进入第八章的第一节，你要有六章的经历，你才能够进入第八章的第一节，要与基督，你要因信与基督同死哦，然后呢与救人与基督同死才能够进入第八章。这是宾路易斯母很清楚的解释，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解释这个灵程的话，宾路易斯母是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对这点解释非常的清楚。他说谁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信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但是在第七章的基督徒他离开了，他从基督耶稣里出来了，他又回到肉体的奴隶，所以他就落到七章律法的定罪底下。这样你们明白吧？其实你信主都在基督里，但是你靠着信心才能够在基督里，你什么时候靠自己奴隶又落到律法的定罪，有没有？那跟没有信的一样，还是靠自己努力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有第一节，就有第二节，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有没有？我们说圣灵要怎么释放我们，要怎么脱离罪性呢？不是圣灵浇灌就可以，你必须用信。有六章说看算自己是死的，六章的算好，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然后你才可以进入圣灵生命的律的释放，然后下面才可以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有没有？是不是？
是哪一节经文？
你说哪边？
那个八章哪一节经文？
八章我们现在讲第一节是怎么样进入第一节，就是六章的经历，算要算自己与主同死，才能够进入六。八章是从六章进来的。有六章的经历才可以进入八章，那七章脱离七章也是还是回到六章，这样的话六章是一个基础。我们的成圣是不是与主同死，救人与主同死，那所有的经历都是回到六章，这样弟兄呵呵好。那么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讲，因为我这个罗马书有写这个讲义啦，以后干脆我就把讲义给你们，罗马五六七都有讲义啊，好不好？我是有写那个我正在整理啦，我罗马书这个一节一节的解释哈。那现在我是介绍，因为我们要讲这边我需要 告诉你们，我这样这个不是随便编的，懂不懂？我们这个是根据罗马书的。那么这里呢，如果你进入了圣灵的释放哈，圣灵的释放以后呢，你操练到一个地步，会圣灵内住。但是圣灵内住在罗马书八章里面没有这个词，是道里面呢，就是基督的道第九节了，有没有？这个如果操练，这个我慢慢会讲哈，今天会讲到。到了第九节，神的灵住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叫神的灵？是神的灵在你心里面掌权的意思哦。第九节哦，住在你心里是掌权哦，不是说一般的住哦。然后呢，基督落在你们心里，有没有这样讲？这也是说基督在你掌权，灵命到一个地步，基督真的你在你掌权了，有没有？然后呢，你生命才进入基督，就是你的生命呢、啊。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经历就是基督在他心里面掌权，才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其实基督是活在我们里面，但是没有掌权，有没有？好，然后呢，这里就是基督内住，圣灵的内住就是基督内住。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有没有？是经过圣灵，所以我们还是以圣灵为主。这个我会再解释，这个我们今天会晚上会解释。那再过来就圣灵的致使跟引导，就是在十这一节哈，基督内住就是第十节了哈，圣灵内住就是基督十节，所以我这里用的罗马书第十节啊，但是这下面的这个不对了，这下面叫做什么经文？你们看你的讲义是什么？哦，还少了一个经文哈，圣灵的致使跟引导是在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可以在下面加哈，圣灵的引导。罗马书十章在应该是在圣灵内住的下面，然后呢，圣灵致使跟引导下面要请你们加一个八章十三节十四节，这样你们懂，你们了解吧？啊，如果不了解，我下课再跟你们讲啊。然后经过了，然后呢，当你这样走一直往前走以后呢，你这样凌晨往前走以后呢，会到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你的己哈、一直被圣灵致使，生命成长致使，致到一个地步，能够到一个地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呢，就能够进到腓立比说，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吗？有没有？腓立比的见证就是说，保罗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见证？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怎么进入呢？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以有了这个旧人的同定以后呢，我们就真正的进入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的定义呢，就以第五章里面说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的定义呢，是指着被圣灵管理。在希腊文里面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啊，你去看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啊，它是被圣灵管理，所以圣灵充满的定义叫圣灵管理。一般基督徒的聚会呢，一般基督徒的经历大部分都停在圣灵的浇灌里面。我们这个上次讲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被圣灵充满，但是在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不一样，一个是 Theo， 一个是 Phuo， 有没有？用在使徒身上是 Phuo， 是满有圣灵，应该说满有圣灵。所以斯蒂凡是蛮有圣灵，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应该翻成蛮有圣灵比较。所以我愿意说，如果你们要读圣经哈，你们一定要看一本书叫做 NIV 的 Amplify， 里面有括弧里面他们就知道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要祷告说，我们能够有人把它翻成中文。Amplify 是很简单的，它能够把原文的意思，包括它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跟需要解释的意思弄出来，所以 Amplify 是一个权威的，不是解经，是一个字义的把它翻译清楚的。 Amplify 里面参考了26种译本，我看过，我手边有26种译本新约的，所以我就对过，所以 Amplify 是可靠性非常的高啊、现在在英文世界里面都用 Amplify， 有没有？好，那么经过了这里呢，就是被圣灵充满，进入圣灵充满的经历。 那么基督与信徒的关系，你们可以你们太后面就看不到，就看基督信徒的第一个呢，第一段呢是基督赐生命，有没有？是吧？得救神是不是基督赐生命？那第二段呢，基督赐恩赐。第三段呢，住在基督里，操练住在基督里。啊，经过奉献的基督徒就可以操练住在基督里。啊，最近不是很多人操练亲近主啦、啊、等候神啊，但是真正的你要进入经历，除非你经过奉献的关。不然你操练是得了一点点，其他你没有办法实际的进入。好，那么我们这上课时候会讲如何的操练，好，我们会讲这个操练。然后下面呢，当我们过一段时间，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呢开始有掌权了，就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了。然后呢，经过旧人同定呢，就与基督合一了，与基督合一了。他说与主的灵成为一灵，就是对不对？一体嘛，有没有？成为一体。然后我们看看，在这个信徒的生活跟侍奉方面，在得救成的基督徒呢，可能一直活在这个世俗中，有没有？信徒生活是活在世俗中，他还没有从世界出来嘛，他活在世俗中啊。那圣父心成的基督徒比较注重在活在教会中，他的活动都在教会里面。注重教会的活动。那么这个十架城呢，这边中间少一行哈，这个图表里面少了一行哈，跟圣命更新跟品格更新里面少了一行，少了一个数，你们加一个数哈，就生命更新了。如果你进到圣灵的内住了，你生命开始会更新，就是你开始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没有？生灵会更新。到了十架，你开始对付你的老我，你认圣灵开始，你对付了，你的品格就会更新。比如说你没有忍耐，你经过十字架你就开始会学忍耐。你没有爱心，你受过管教以后你就有爱心了，有没有？所以这个品格，基督的品格的成长是经过十字架、那么我们下一堂第三章讲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会讲到怎么样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原则、我们第三章 我们就会下个礼拜就开始会第三章哈，然后呢，经过品格更新，会住在爱中，爱神跟爱人如己，爱神跟爱人如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到那么在服事的关系上面，第一个呢，得救成的基督徒，他重生了嘛，他只能够做，大部分是做传福音的工作，有没有？他做传福音工作。那复兴城的里面呢，他开始在教会开始有恩赐了。那所谓的圣灵浇灌，请大家注意，我以前以为圣灵浇灌是灵恩的专长，灵恩的说我有方言医病赶鬼，然后我有圣灵充满，我会带敬拜，就是这是圣灵浇灌。其实按着圣经来看呢，每一个被基督徒被圣灵复兴的经历叫做圣灵浇灌。你每一次遇见主，你每一次灵性更新就叫圣灵浇灌，有没有？每一次的灵性复兴，所以圣灵浇灌也包括呢灵恩的跟基要的。那圣灵浇灌所得的恩赐呢，我这里没有图表，我下次再给你们图表。圣灵浇灌的恩赐呢，包括你也会查经，你也会带祷告，你也带侍奉，什么都会有。然后那灵恩的方面，它就有方言医病赶鬼九种恩赐，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灵恩的呢？那其实很多基要的传道人都有这个经历，你信不信？只是他没有去带人家去操练而已，很多了，哈哈哈。好，那么圣灵的，所以他是用恩赐服侍教会，他用恩赐服侍教会，所以他们花很，如果有医病的，他花很多时间去祷告，他的恩赐是从祷告去等候操练来。但是如果是生命的医治，它是从生命出来，像威克斯威尔的是不是神医的，神医信心使徒，威克斯威尔是从生命出来的，因为他医病能够带人家复兴。如果是用恩赐服事呢，只能够医到人家身体，灵性没有复兴，有没有这样的哦？同样医治甚至同样传福音，圣诞节传福音是听过圣诞传福音几十年都在侍奉神，有没有？那么我们传福音可以带人信主，在信主以后 说不定，哎，很多就流失了。那真的能够做传道人，能够跟随主的很少，是不是？我们最近跟那个井边的女人，这个 Amy 姊妹哈，王姊妹啊，这聚了三天哈，哇，她信息非常好，我也希望如果把这个录音带记上，她说她传了25年，有跟信主的可能有几百人或者多少上千人，但是只有8个人出来侍奉神，可见不容易嘛，对不对？但圣上也不是哦，他听他道的人很多人都是在现在都服侍主哦，50-60年到现在，可见他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么圣上姐已经是到这个阶段的，他的生命是在这个阶段，他是使徒级的在传福音，知道吗？他使徒的生命在传福音，有没有？在你们了解吧。你的服侍不是说你坐外面就灵性比较差，你坐外面看你的灵命如何，在你们懂你们了解吧？啊、哦，不是在你哦，你说打扫地没有灵命吗？扫地有很有灵命的人在扫地吗？啊、哦，带主日学又能够带出很多传道人的有没有这样的？有啊，那个灵命还比我们就讲灵命竞争更强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哦，生命不在乎外面的侍奉的，哎，这个范围是在乎他的结果。像芬妮·克罗斯贝啊，他只要为按手一祷告哈、哦，这个孩子啊，从6岁被祷告以后，到最后就跟随主了。芬妮·克罗斯贝，您知道？所以这是生命问题。好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哈、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服事了哈、哦，那么在这个里面的人。他的服事呢，就会供应生命。什么叫供应生命呢？他能够把，比如说我查经，比如说同样的查经，对不对？我们说同样的查经，在这个在前面，如果是复兴城的查经呢，只让你了解字句，有没有？复兴的查经，或者让你得到一点亮光，或者解释。但是在这个圣灵内住神的查经呢，他就会。查出生命的经历出来，然后他至少他会介绍这个属灵的东西出来，让你知道说这个经历如何，不只是一个字面的查经或者是解经而已，有没有？啊、哦，你们看，尼托森写了一本书叫做《马太福音的未完成的讲章》，跟那个陈中道写的那个新约的书信的注释，那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比较注重生命，有没有？这样，你问这比较了，我说是比较，我没有说陈东道比较不属灵，我没有这个意思，就他的角度的服事的角度不一样，这样你们了解吧？好，那这个我没有是批评传道人，因为人家都是很属灵，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来比较一下哈。那下面我们再看哈，下面到了这个哈。你经过有十架的经历哈，这个是十架的真正的经历，十架的经历是在这层比较清楚了，就是他有舍己的经历，他有舍己的经历，他就有爱心的侍奉，有一个舍己的生命呢，舍己的经历才能够带进爱心的侍奉。爱心不是肉体的热心，乃是在爱心会提供生命的。我遇见一个，大陆的就是国内来的哈，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医生，在美国很久，结果他在服侍这个从国内出来留学生啊，他发现留学生啊都来他们家吃吃喝喝还埋怨，对不对？他说你这个医生很有钱，你应该给我们，对不对？那你发现呢，他就用爱心付出以后呢，将来虽然有的时候在这里在他家没有信主，到离开以后圣灵做工的时候，这些人后来都被主复兴了，请吃饭也会复兴，但是他也不是个传道的，他只是爱心的付出，他没有埋怨，他付出，这些人来他家吃饭都被复兴，后来信主都被复兴了。那我们很多热心，肉体热心，请人吃饭，请到最后都跑光也不信，很多，有没有？那这是事实，可见是真正是从里面出来，圣灵出来才有圣灵的果子。如果不是从圣灵出来的，不是从真正圣灵引导的，不过是人的热心，外邦人也很比我们很热心很舍己啊，有没有？所以保罗说，若不是出于爱的就不能结果，就有没有？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舍己来的啊！ 哎，我这样讲，你们就觉得啊，这个灵命晋升了，不是那么没有肉，没有只有骨头东西啊。我是希望有机会做一下，但是这样讲就会费时间啊。好，但是我一定要稍微讲一下，不然呢，你觉得是上灵命晋升，真是上这上神学课，上自己课哈、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知道，然后建造教会。啊，很多我遇到非洲的传道人，那个很大，我是在西部，哎，在东部一个，他说啊、哦，很多人以为说教会人数建造起来，人数多了，职堂就建造教会。他说非洲很多这样的教会，这个他们基督徒的道德啊，比那个回教徒还差。不是传福音，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就是复兴了、啊，行吗？那个是福音的复兴，而且是初步的哦。那很多复兴的地区，我去看很多复兴的地区啊，很多人都没有重生得救哦。你信不信？后来都被法轮功掳去了，不是会东湾闪电掳去了。那个可见你传福音是草木和解的，到最后异端一来一扫就过去了，有没有？不是人数的多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建造？真正建造教会在教会历史上不多，这样的使徒级的不多，有没有？像威斯理算是能够把教会建造起来。哦、那么我想尼托斯也是算是一个建造教会的职分、哦、那其他我们不说了，就是教会的历史上能够建造教会的不是传福音就是建造教会，有没有？所以他说有使徒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哦、牧师教师，有没有？可见传福音的不一定能够建造教会，他可以人招进来，但是如果没有使徒来建造，没有教师来建造，教会是建造不起来的，信不信？都是婴孩嘛，对不对？所以建造教会是有生命，然后有生命可以建造，而且它有一个属灵的架构。威斯理为什么有建造？我有一篇文章叫做合神心意的教会，可能我在肢体教会登啊。那我是觉得建造教会是有一些是有属灵有使徒的生命跟使徒的意象的人才可以建造教会。好，那我们上面再就回到图表，我现在这上面没有了。我们来看，请看大家在看这个图表里面主耶稣的历程哈，主耶稣的历程跟保罗的历程哈。那么主耶稣的历程，我们来看看啊，请大家看一下哈。主耶稣在地上哈，我以前不知，我知道哈，我读了圣经以后，我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从造成肉身的降生了，到复活升天了，完全是要为着我们走灵程，有没有？为着我们走灵程，他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来走灵令，把灵程。哎，你们如果要得到印证的话，有一本书叫张伯斯，就是Oswald Chambers 哈、哦，写那个结成卫主那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率领众子进荣耀里面去》，他里面有解释。那么我不用别人的书了，我是用圣经哈、哦。圣经他说，你看哈、哦，降生里面是由圣灵生，有没有？他是由圣灵生，有没有？他的降生有圣灵生，然后呢，他在律法底下受教育，有没有？啊、哦，他在律法下成全的律法，所以他才能够把我们从律法里面赎出来，有没有？然后呢，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走律法的历，走律法的经过律法的灵程，有没有？我看张伯斯哈、哦、Oswald Chambers 里面讲哈、哦，他说我们得到的永生是什么？我们得到永生是什么？是得到基督在地上的生命，基督靠着圣灵在地上所经历的生命。这个生命呢，要把我们带到地上，跟他一样做完全人，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儿子，有没有？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都说，他如何，我们在地世上也如何，有没有这样讲？灵命的成熟到一个地步，就耶稣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应该如何。我们有因为耶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在地上。所以宣信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写了一个，他说，宣信是说他的经历到一个地步呢，他说基督就成为他的生命，他的经历不但是以前说基督是他的医治，是医治者，后来他说基督的生命就是他的医治，啊、哦，他经历着这个经历啊、哦，那。好，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有30年在律法以下，所以基督徒的灵程在律法下的灵程也要过哦。 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有没有？所以律法下的灵程要过。第二个呢，下面呢，他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呢，他就受洗了，有没有？所以他就被圣灵充满，啊，是为着侍奉。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他才可以做神的仆人。就是路加第一部分呢，是路加福音所代表的；第二部分呢，是马可福音所代表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约翰福音所代表的。他就是从当然这个经历，这个经历说主要的代表说，他从死里复活，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这一部分。所以这个，然后呢，你看靠圣灵复活以后呢，他就可以借着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啊，这个就是耶稣的灵程。那我们看保罗就比较更清楚了哈，保罗的灵程呢，保罗是信徒的榜样，有没有？保罗是信徒的榜样。第一个呢，保罗有一个灵程呢，是犹太人在律法下教育。啊，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需要律法的教育，我们都是恩典，有没有？但是呢，犹太人的经历是，律法上的教育一段以后，他们才接受，福音的教育，圣灵的教育。所以为什么初代的教会一信主呢，他们马上都被圣灵充满，马上活出生命呢？因为他们有律法教育的基础。他律法教育对他们什么用呢？他们的品格，他们学习敬畏神，有没有？但是外邦人没有这个教育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没有教会，我们的品格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没有敬畏神的经历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来，对不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要在属灵操练上就要恢复。所以我们第四章里面讲属灵操练，就要讲到敬虔的操练，有没有？我们需要先恢复，有了敬虔的操练，才能够有属灵的操练。没有敬虔的操练，敬虔操练就是律法教育，新约的律法教育。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对尼哥底母说哈，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有没有这样讲？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有没有？我们一般的解释啊，水的洗礼是指的神的道，其实吧，这水的洗礼是指的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尼哥底母不知道，尼哥底母不知道别的洗礼，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有没有？预备可以接受福音的人。所以耶稣福音传福音说，叫门徒说，你们去哪一城哪一家，看见哪一个是好人，进到他家，有没有？福音是先称了，因为好人他已经受了水的洗礼，比较预备好了。我不是说福音先称，然后呢，圣灵的洗，所以必须经过水的洗礼才能够进入圣灵的洗。那得救重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得救重生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得救重生的。得救重生的常常在前面也是有所谓的洗礼呢，就是人的意志要回转，人的意志要水的洗礼就强调人的意志悔改，那么圣灵的洗礼是说圣灵来帮助你，你回转到一个程度呢，圣灵才能够帮助你。所以重生呢，我们讲重生的经历必须经过意志的回转顺服以后，然后圣灵才能够带进重生啊。等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会看这个补充的讲义，你们手边有补充的讲义哈？有哈？等一下今天有后面有两张补充的讲义，今天晚上会讲怎么样来带领没有重生的人进入重生啊，我们今天会补充这一部分。不过在没有纸吗？还在印？好，那可不可以分给两个人看一下啊？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用说明哈。然后我们再看看哈，保罗哈，我们这个图表没有了哈。保罗有阿拉伯旷野这个经历，有没有三年多的旷野经历，有没有？然后呢，保罗到的时候，到了36岁哈，四十七岁之间呢，他就靠有进入圣灵的引导，四十七岁 还有54岁他就开始做那个加拉太书，我是根据他的年龄，然后呢加拉太与主同死，到了58岁他做罗马书，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经历，算是被圣灵充满。我是根据他写书的日期哈，当然也不能够做一个绝对的。然后呢到了60岁就做腓立比书，60岁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了，监狱里面啊，然后68岁寻道，这是他的历程。所以我这样说明乃是根据他的写书的时间啊，他信主以后多少时间，他的历程。所以你看从保罗的属灵经历我们可以看见，他先有法利赛人的教育，然后有操练清圣灵自己跟安静啊，就是去旷野等候神，然后下面他才出来侍奉神的，有没有？然后下面我们已经花了差不多20分了哈，现在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重生的经历。你们这个有大纲吗？你们手边有没有大纲？你们手边有没有大纲？第二章的大纲。我们回到这个重生的你们手边有第二章的大纲吗？有哈，有哈。我们在第二页大纲的第二页找到吗？那么我们上次好像没有讲到重生的基督徒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我们讲到哪里？第二页，我们看那个大纲里面哈，我们上次有没有讲到重生的经历？第二点有没有？历程，心路历程有讲了，但是经历没有讲哈，经历没有跟你们分享哈。第二点是吧？我们就是看这个大纲嘛。第二点有没有？好像没有讲。那么第二点我们需要，稍微。第二点很清，文章里面很清楚，所以我大概只要带过去就好了，好不好？第二点文章里面，重生的基督有几个经历。我们以前你知道吧，今天教会今天基督的凌晨有几个关我说要过，要很清楚的。第一个，重生要清楚，而且但是重生的经历呢，是有的时候重生的经历呢达到完全呢，就跟得成圣差不多了，就是达到完全当然的。但是重生是一个小影，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重生的小影，你这重生是不清楚的，然后第二个呢，基督还有一个关要过，就是奉献的关。奉献的关非常重要。那奉献关不是说一下子就过了，需要一段的时间，然后下面才有这个灵命的长进，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重生的经历，重生经历有六个点呢，我稍微说明一下。你们回到我的讲义是第十页，文章里面是第十页，我的文章里面是第十页，不知道你们是第几页，你们有没有编自己编，自己编了，我们看那个讲义，我们的讲义了，讲义里面有没有圣洁的生活？你们找到这一个吧，重生基督徒的经历有没有圣洁生活？有没有看到？有，那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稍微简单说明一下，我讲一个概论，概论，你们发现，生活我们从这个主耶稣说什么树好树结好果子，有没有这样讲？我们可以知道，生命跟生活是关系的，什么生命就产生什么生活，有没有？鱼就在水里面，因为它是活在水里面的，所以鱼就会游泳，鸟就不会游泳，对不对？那么基督徒，你要改变他的生活呢，除非你先改变他的生命。但你们了解吧，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可以有外面的要求，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到最后要求都没有用了，信不信？只有生命提升才能够改变生活。所以要解决基督徒的生活的问题呢，爱世界呢，就是他爱主就好了，对不对？爱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世界，就 就当个粪土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生命，然后呢，圣灵的重生呢，最主要的明显的经历呢，就是得着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可以用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他说，就可以，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可以说，你们就可以脱去一些问题，一些问题。比如第二章，我现在我们想要节省时间哈，你们自己讲。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说啊，就是会脱去这些啊。那么我就是强调一下哈，还有，请大家我再说明一下哈，我还要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良心的光照呢哈，就是成圣的部分呢，良心的程度呢，光照的程度跟圣灵光照的程度不太一样。良心比较注重是非的问题，有没有？但圣灵的光照呢，会光照到动机的问题。良心比较外面，比较道德律的问题，圣灵呢会讲到神的原则。所以基督徒齁，要经过良心的阶段，到操练到圣灵的阶段。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圣灵？因为他良心都没有对付。比如他公开的撒谎，不然对明显的罪他不肯对付，对良心都不肯对付，他没有办法进入圣灵了，有没有？所以我们这讲到成圣的部分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良心的阶段，一个圣灵的阶段。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心意变化而更新，有没有？真正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他读经呢有自己会有亮光的。一个基督徒读经啊，神没有给他说话，就表示他哈重生不清楚。如果一个基督徒听到读经啊，没有听见神的道，不是他灵性太，是主要是证明说他重生不清楚。重生清楚的人，他听到呢，他一定会被会进入神的光中。你信不信？比如说哈，米勒就问他说：“我怎么知道是神的声音？”他说：“你妈妈的声音，如果你妈妈打电话，老远打电话来，在国外或者外州打电话来，你不要去问是谁，你一听就知道你妈妈的声音哈。如果你跟神是重生，有跟神有这个灵里的关系，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所以重生一个心思的意念的更新啊，是根据他的生命啊，有了生命以后呢，圣灵就可以再光照他。当他听到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就会光照他。然后呢，你看，我们看见心思的更新才会心思的更新哈，心思的更新呢，才会产生生活的更新。所以基督徒哈，最重要呢，就是要让他们读经哈，得到主的亮光，主跟他说话，他生活一定会改变。主说的话才最有力量，人说的话都是没有。使人说话最多是一个辅导帮助他，但是没有力量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像我们一个姊妹啊，她祷告祷告祷告，为她妈妈祷告七年，后来她问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救我妈妈？我传福音别人都信了，我妈妈都不信。”那个她听见圣灵的耶稣跟她说：“从来没有像你一个这么自私的人，你就为你妈妈祷告，为什么不为别人妈妈祷告？”那我们他也很热心传福音，他怎么他知道是一个自私的？他这么爱主还自私啊？但是耶稣说了就算数了，有没有？所以如果不听见圣灵声音，我们就没有光嘛，有没有？这是祷告不会突破。芬妮说哈，很多人祷告叫我儿子丈夫信主，他说有的人啊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哎。他说为丈夫祷告，哎，我丈夫以后不会再麻烦我，聚会很方便。他没有，他如果能够祷告说，我丈夫信主，我丈夫能够奉献撇下一切祷告，他神一定会听他祷告，你信不信？但是他敢不敢祷告？很多人不敢祷告。如果丈夫神要呼召他传道，你敢不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这样祷告，你丈夫神一定会救他，因为什么？你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你的祷告才会通。如果祷告为什么不通？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信不信？虽然是属灵的，还是不是神的国第一？你信不信我讲的话？所以有一个韩国的姊妹啊，丈夫做生意很成功，但是外面就是不行嘛。后来她祷告说：“主啊，你救我的丈夫，他 做传道人都可以，后来他一祷告事业越来越差，差到最后破产了，就做传道了。所以只要为神的国神的意思，因为不是说祷告都要破产了。但是问题说，我发现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传道人或者服事的人祷告有力量，为什么基督徒祷告没有？因为他的方向不一样，他有没有合乎神的心意？虽然嘴巴都同样一个祷告，有的为什么祷告几次人都不听？因为他的心还没有归向神。他说：“我的心注重罪孽，我的祷告就不，我神就不听。”有没有注重罪孽？只要你不以神的国，你就是注重罪孽。啊，我不能这样讲了，就变成讲道。不过我是在讲哦，实在是属灵很多的窍门在里面，是被神对付过才会知道的。好，我们再讲成为神家中的人。好，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很多基督徒说权柄权柄，有没有讲讲权柄权柄？很多人来问我说，谁是我的权柄啊？是不是我这个教会的牧师是我的权柄？你若重生以后，你就知道谁是你的权柄。你信不信我讲的话？你就知道谁是等你。比如说，你重生在这个，你在这个教会得救，但这个教会传道人只能够传福音，不能够造就人，他在是不是你的权柄？不再是你的属灵权柄了，因为属灵权柄是根据生命的。不是根据他的地位他的工作，是不是？当你生命长大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在这个小学的学校上课，你已经小学毕业，你应该在初中了嘛？你应该引导神到初中去，这个不是叫分裂教会分裂啊，这个是叫做成长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传道人是各尽其职，对不对？有的教幼稚园，教儿童班的，有的教初中，教大学的，那不一样，这不是教会分裂。所以如果你重生得救，你就成为神家人。最重要的，你有生命的直觉，知道谁是你的供应者，谁是你的父老，谁是你的牧人，有没有？你就有属灵的分辨，你就能够在家里生活，你就不会疑惑。因为我讲的，所以重生是非常的，有生命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正常，有没有？没有生命，教会很多问题不能够解决，有没有？很多问题都是人的传统观念或者。哦，谁是大家都讲权柄，我也是你的权柄，他也是你的权柄，到底你要哪一个权柄啊？所以在这里说，真正的是生命来分辨谁是你的权柄。那第四个，成为国度的子民哈、哦，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啊，他进入神的国，他就知道我是国民，我应该尽义务，有没有？我对这个国家一定会效忠的，这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啊、哦。那第五个呢，进入属灵征战。好多基督徒哈，一信主以后就进入属灵征战，你信不信？我去比较复兴的地方啊，复兴的地方有一个人信主哈，这个信主的人，每一个信主大部分经过很大的逼迫，你信不信？因为那个复兴是真的复兴，撒旦一定会攻击这些初信的人，越受逼迫攻击的人，将来他越刚强，你信不信？这个是一个经历，一个基督徒啊，如果真正重生得救啊。一定会进入属灵征战的经历，不是他家人反对，是周围人反对，莫名其妙的反对。如果一个人信不清楚啊，仇敌都不理他，因为他都是他的，已经被关起来，他也是他的奴仆了，对不对？他不会管。真的一个重生得救，一定马上进入属灵征战，一定很多征战，因为灵界里面知道。那第四个呢，有属天的，第六个呢，有属天的盼望，等候主的再来，哈、哦，哇，这个时间实在好像。我这个时间在好像比太空梭还快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哈，我们现在要接着看哪边啊？我们现在看如何帮助未重生的信徒。我的讲义里面有，我已经给他讲，如果没有讲义的没有关系啊，我就跟弟兄姊妹报告一下哈，如何帮助未重生的信徒。哎，不是，今天补发的，今天补发了没有哈？哦，下我不知道，不够哈，不够哈。那没关系，那啊，其实这个未重生的基督徒哈，如何经历重生呢？就可以回到重生信徒的历程上来看，他有没有经过重生信徒的历程？你们的文章里面有没有？我们前面文章里面有重生信徒心路历程，有没有？有没有心路的历程？是怎么？第一个是悔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是回到这个，我们你文章里面可以回到那个刚才的文章里面，可以往前走，往前翻的话就可以知道重生基督徒的经历的前面有没有看到？有没有？
第九
第九页哈，你们都有第九页是吧？有没有重生基督徒的经历？有哈。有没有信心的历程？有没有？有哈，有信心的历程哈，有信心的历程哈。你们找到信心历程，同样的，我讲的就是我这里是第八页哈，信心的历程就是悔改，对不对？悔改，但是我这里写的还是不够清楚。我今天写的如何帮助这个重生的基督徒哈，为重生的基督徒进入呢？就是从悔改开始。那我在这个文章里面哈，我在这个讲义的文章里面，对于悔改哈，对于，我讲一个经历哈，我去一些，比较复兴的地方哈，比较复兴的，我讲哈，他们有很多人信主，有没有？他发现信主以后几年以后就不来教会，有没有？好多人就，那后来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他就知道为什么没有会在那，他说这些人重生不清楚，不是重生不清楚，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带他们啊，我先讲这个故事然后再来讲这个文章啊，他就带他们啊，借着实践，然后借着有一个一两天的，就是为着这些人把他找来给他讲实践，叫他们认罪。第二个呢，然后在这一个几天里面讲耶稣的生平，从耶稣降生到最后怎么样讲，那就每一次讲完了，就每讲了耶稣的经历以后呢，就叫他认罪，然后呢认完罪以后，这些人重生清楚了，回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呢，回家开始向家人认罪，生命改变起来，又回到教会了。所以基督徒的灵性软弱有很多部分是根本还没有重生，有没有重生，或者重生有重生不清楚，没有达到完全。所以那么在这里哈，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利未记》，讲到罪的部分，所以我对罪的部分才更多的清楚。我们看看哈，我在这里讲义里面讲，我们要帮助重生的基督徒，为重生的基督徒呢，从神的话里面知道罪到底，神的罪的是什么，神的罪，神在罪方面给我们看见两方面，一个是罪的行为方面，还有一个是罪人的方面，一个是行为的问题，罪的行为，一个是罪人，罪人跟罪性的问题，我们要从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第一个呢，行为上我们简单可以从，我们可以从那个呢，从良心的部分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罪的行为呢，外面所犯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赎，你只要犯一次永远没有办法赎，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赎自己，有没有？我比如说我过去撒谎，我现在去道歉，但是那个结果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有没有？那个还是要受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对行为能够弥补，只有一条路，就是被接受神的审判，审判每一个罪都会死，但是只有一条路，耶稣可以救赎。第二个呢，罪的行为哈，在神的眼光看哈，我们看那个罪的行为哈，都比较注重在人的部分，有没有？但是圣经上来说，罪最大的定义是亏缺神的荣耀，有没有？是讲到神的部分，有没有？那么耶稣说，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律法的最后就是要求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爱人如己，这是如果没有达到这样就是罪，那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有没有？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为什么天主教的圣徒哦，他们在灵修院里面呢，他们的来认罪啊，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平来光照到底有没有罪，那我们一生都要一直认罪了，对不对？所以翻记呢，立位记有翻记、数记、平安记，有没有？这三个跟罪没有关系的，是讲到耶稣的完全，有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行为，还有没有完全没有罪性，这三方面。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就靠着这三个祭物能够到神面前来，有没有？那下面有一个叫做赎罪祭、赎前祭，有没有？那个是讲到赎罪祭是指的物犯的， 不是故意犯的，术前进是讲他故意犯的。那所以我们所以基督徒怎么样来认罪呢？就以耶稣生平来认罪是最简单，把耶稣的生平、耶稣所做的事来看看，如果我在这种情况里，我的反应是如何，那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我有没有完全。这样的看，我就完全是没有教、没有救了，对不对？那这个认罪。那第二个呢？从罪人方面呢，我们从着罪的行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有没有？那罪人是罪性，没有永生，没有神的生命就没有永生。所以我们这个人哦，我们世人哈、哦，世界上的人哈、哦，世界上的人哈、哦，为什么要悔改呢？为什么要悔改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悔改，为自己的罪性悔改。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还要如果知道以后，我们就认罪，然后呢求主把生命赐给我们。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借着神的话来弃罪，离弃罪恶，然后遵行神的道。那这个方面都需要有行动。很多基督徒信主，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信主，并没有去对付这个罪，也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在重生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重生。我举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怎么重生呢？他撇下一切进修道院，然后读经祷告，照着修道院的方式去做。但是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悔改到一个地步呢，他圣灵才把信心给他，他才得救，有没有？所以 Oswald Chambers 就张博士讲了一句话，悔改是我们的责任，重生是神的恩赐。 Oswald Chambers， 如果你们去读《竭诚为主》里面，他就讲了一句，所以在根据基督的灵程，悔改是我们的责任，重生是神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重生祷告，到自己真正重生，这是一个。那么分离传福音，他为什么很快能够把人带到重生呢？分离，因美国的复兴家叫分离，他是要求信耶稣的人，不是传福音的聚会里面，你们一定要信，要不要信耶稣？你们是知道是罪人，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好，我要信耶稣。那请你记得，你今天晚上要信耶稣，你悔改，你要离弃罪恶，然后呢，我要求你们今天晚上要给我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把你的一生奉献出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没有，我算你是公然的拒绝神的救恩了，你是不能够得救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敢传到这样，所以我们重生的人很少，你信不信？我们看哦，我们怕人，好像怕人家不进神的国，不是的，这神的国是神的。所以分离他传福音的人要求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以后，所以他在当场就很多人就经历重生了，很多人就经历重生啊！你们看文章里面就有哈，我现在不解释了哈。你们如果去看那个分离的传记也有。然后呢，在为什么经历？因为他知道没有办法，如果按着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奉献，有没有？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他只有仰望耶稣，有没有？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为什么他说重生要经过仰望？有没有仰望十字架？有没有？你们看约翰福音三章有没有说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有没有？然后呢，人子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着生命。所以重生有个经历是仰望耶稣啊。这些经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所以这些好，我们就讲，这等于是把我们的那如果这样的哈，那还有一个原则呢，在实行方面怎么实行呢？第一个，借着祷告，使圣灵让他知罪。让他知罪，然后带领他操练，读经祷告，过敬虔生活。这样的话，他圣灵就会在他做工。第二个呢，要改变他的外面的坏习惯，然后呢，要让他听，看很多这个见证，重生得救清楚的见证。这样的话，让他祷告到自己知道自己重生。那在我们早期我们的教会哈。就是长老的孩子也不能够随便受洗的，要经过自己要操练敬虔， 哎，我听说，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哦，某某教会他是有慕道班，有没有？有经过一段慕道班的阶段，但是慕道班传知识不一定有用啊，你必须要让他祷告到自己有经历。我觉得要祷告到圣灵有浇灌，有这个重生的经历，才能够证明他悔改彻底了，明白吗？水的洗礼没有过，怎么能够进圣灵的洗吗？水的洗礼就是立志悔改，圣灵的洗就是神来帮助你，仰望耶稣帮助你。所以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忽略了，如果你去看那个哈里斯比的良心论也是这样，他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本书已经绝版了，我们要祷告是不是才能够再印出来。他说今天为什么我们教会很多传福音那信徒没有灵命，没有，因为没有让他经过良心的阶段。水的洗礼就是良心的阶段，你经过良心的责备悔改真心。我们要看一个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可以知道真正的悔改会产生什么结果，真正出于圣灵的悔改是产生什么结果。这个经文很重要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文第七章第十节，我来念给在弟兄姊妹听，你们如果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时间，你看，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悔改呢，就是一会在圣灵的光中忧愁起来，有没有？圣灵的光中忧愁起来会产生什么？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有没有？所以那个奇异恩典有没有说？恩典使我惧怕，有没有？畏惧，有没有？奇异恩典是真正的有经历的歌啊，他说恩典使我畏惧，有没有？但是恩典有释放我脱离畏惧。神要救一个人先审判一个人，审判一个人才救一个人。所以生命记说神使人死也使人活，就是讲了属灵的经历。神要救你的生命，先让你死让你活啊，肉体的死灵就是绝望或心灵的绝望，然后才能够救你，有没有？这是一个神的律嘛，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原则。好，那么我们这部分我们就过了哈，然后就是最主要带领他读经祷告，然后遵循神的道，甚至要像遵循神的道，然后呢去祷告，直到他有重生的经历啊。然后这个我们就说，这样从一般人说哈，一般人说弥勒以前在亚特兰大哈，他带领无论是传道人谁到他那边，他重新讲那个重生，差不多他很希望每一位都直接被带到十字架上，看着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他流血的，他都强调说，你有没有看见耶稣为你流血十字架，或者你有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他常强调这个。那一般来说呢，都会听见主的声音，然后还有蒙召的经历，蒙主呼召就是有天国的意象出来。好，那我们今天这里就讲到这里哈，还剩下几分钟，我们这一堂就要结束。那我们在下面再看哈，下面我们再看复兴，我们要进入复兴城了。我们去看你的讲义，进入复兴城啊。复兴城在你们找到讲义吗？我们要进入复兴城，十三页。那我们看看这个，在进入复兴城的怎么进入哈？进入复兴城是怎么进入哈？进入复兴城，我们在我们可以知道哈，进入复兴城有很多的情况进入的，比如说呢，我们来说明一下进入复兴城哈。进入复兴城呢，有很多人出信的时候呢，重生很清楚，他经过一段追求的时间，很快就进入复兴城。 像保罗几乎没有多长的时间就进入复兴城，有没有？那么重生强的人很快的灵命就成长，很快，重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基督徒呢，是运到呢进入这个复兴城呢，是为什么呢？他这个有受到什么原因？因为很多人哈、有些遇到重病啊、大患难啊、得到恩典啊，他有一点感恩啊，他愿意有初步的奉献，有没有？还有呢，灵性复兴啊，得到主的爱，很被主的爱吸引，也会有奉献，有没有？甚至出来传道，有没有？这个都进入复兴城。还有呢，进入复兴城里面呢，有初步的奉献以后呢，他就经历圣灵的浇灌，外在的恩赐，他就灵里火热啊、有的人有方言，有的人属灵的恩赐，有人没有，有人方言也没有，但是他就是渴慕读经祷告侍奉神，还有爱人的行为都有出来了。主要的就是教会如果能够进入复兴城，是因为传道人或信徒祷告的结果。所有的复兴、都是别人祷告的结果，你信不信？我们所有的灵城、都是别人为我们祷告的结果，你信不信？所以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城，大部分的灵城、我们今天能够复兴、都是耶稣在祷告，众圣徒在祷告，有没有？我们灵城能够维持，还是都耶稣在祷告，你信不信？好，您快结束了吧？这一堂还有一分钟哈，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复兴城的基督徒哈。我们看复兴城的基督徒的，我们讲的，这是讲到服事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在讲这个生活以前呢，我要补充，我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写，我要讲复兴城的这个服事里面呢，那我要讲复兴城的生命的光景。如果这一堂我们讲不完，我们休息，我们再讲生命的光景。我们要看树荫，然后再讲到他的生活，再讲到他的侍奉。